因为讲到效果，我们就会想方法。比如说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今天是不是是两三天以前劳工节过了啊，就是礼拜二啊，他说礼拜二劳工节过了，大家都回去上班了。我说那就一切正常了。他说对啊，可是那是在华尔街的人呢、开始努力的日子。为什么要开始努力呢？因为从9月2号开始劳工节之后，他们就要努力开始去争取今年的红利啊，所以从9月2号开始要认真努力工作。前面的9个月呢8个月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老板看了就忘了，可是9月2号以后呢就盯住你了，要看到今年的红利是什么样的。我没有在华尔街做过啊，我们当中有好些是在华尔街工作，也许你可以告诉我说这位弟兄的结论对不对啊。你在华尔街工作的话也要争取效率，什么时候工作最有效果？因为红利呢是老板决定的哈，所以9月2号有你该好好工作了。那我们敬拜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敬拜的时候什么样子是最有效果的？我们是不是把最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天奉献最多，那神应该很高兴，那我的敬拜就有效果。或者是用什么方式，我唱的歌最大声哦，像今天谢小乐弟兄唱歌很大声啊，神就是很高兴，你唱歌很大声的，我就很高兴，你的敬拜就有效果。是用什么方式让我们的敬拜最有效果？也就是说，我们敬拜最有效果就是神听了很高兴呢、那是敬拜最有效果的。好了，神很高兴，表示说神爱你，神非常喜欢你的敬拜。那我们就想想看，我们给的最多的那个人啊、我们最喜欢他，或者是给我们最多的那个人我们最喜欢他。我们给的最多了啊、给多、我这个人我很喜欢他，我就一直给他东西啊、或者这个人很喜欢我，他一直给我东西，哪一个人是我最喜欢的？是我给的那个人我喜欢他，或者是给我的那个人我喜欢他？你说是怎么样呢？给的吗？还是给我的？我给的还是给我的？有没有答案？有没有答案呢？有什么答案呢？啊？我没有听到，很抱歉。我给的哦，所以我给的最多的那个人我最喜欢他，是不是？为什么呢？不是给我的最多的我最喜欢他吗？他给我很多嘛，我应该很高兴他才对嘛，是不是？好像是这个样子。我们总是说多多益善嘛，哦，可是我们就是想想我们自己的家庭关系就知道了，哪一个人是我们最喜欢的？是我们的儿女，比我们的自己的父母亲我们更爱他们，这是真的啊。你为儿女所献上的，你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东西。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年纪过了40岁以后呢，都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想到亏欠，我们没有孝养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很好听啊，哦，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在美国哦，很好听，可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尽到一点点的孝心，我们总是有这个亏欠。我们也很怕说突然间听到家乡的事情，说哦，家乡的父母亲生病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做啊。可是我们从父母亲所领受的是最多的，我们给儿女的呢很多，他们给我们什么东西？他们给我们的就像我们给我们自己的父母亲的，年纪大了20岁了25岁了结婚了啊，就再见了谢谢了，看见父母亲滴下眼泪啊，看见孩子们上了大学啊，我想每个孩子上大学都有这个经验，送儿子女儿上大学以后，看着孩子很高兴啊，爸爸再见啊，妈妈再见啊，那你就躲在车上流泪一路回家来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说神喜欢我们，是因为我们献上很多吗？未必，不一定。不是说神领受我们多少他就喜欢我们多少，而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多好，我们关系好他就爱我们。那怎么样才有好的关系？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经文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我们想想看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这是两件大工程。所罗门 见到王公是在他就位的第四年，第四年的二月，也就是说他准备了三年之后他就开始见到王公。可是所罗门见到王公之前，他就位之后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因为他有哥哥，这是几个哥哥呢，同父异母的哥哥都要抢他的王位，只是大卫王说这个王位是给所罗门的，所以他们不得不说好吧，你就做位吧。这做哥哥这些心都都是一样的，不很甘心不情愿，所以都要来抢这个王位。所以他在这三年当中他要兼顾他的王位，这是第一件事情他要做的。王位兼顾了用了两三年时间，在这同时他接受他父亲大卫王的命令，说要建造圣殿。建造圣殿要做什么？要准备人力，准备材料。人力从哪里来？圣殿人力从哪里来？他想到在以色列地，在迦南地有很多外国人，外国的移民，就像我们到美国来一样的。美国政府要动用这些劳工的时候呢，像都是像所罗门的话，他就说我把外国的移民首先用，他用了7万的劳工去搬运材料，他用了8万的劳工在山上造木头，找这个石头，不是木头啊，去找石头把它雕刻运到山下来，所以他总共用了15万的外国的移民来准备要建圣殿。他建造圣殿的时候他还要一些监督的人，这些监督的人他也是用外国的人，不用以色列人。他的原则是跟我们现在的公司差不多的啊，一个人可以管40个人，他就用一个人管40个劳工，所以他总共用了153600人来建造圣殿，建造了7年。这是人力他要准备的，还没建造之前他就要准备了，他还要准备材料。他的材料是什么？石头是山上的啊，这个不用担心，在山上只要有人去把它凿下来就可以了。木材是以色列没有的，所以他就想到他的父亲曾经跟推罗王曾经有很好的关系，从他买了很多的木材，所以他就在写信给推罗王说，请你再继续给我这些木材，然后我就买你的了。所以从推罗王那边他买了木头来，木料，有木料，有石头，还有金银都有了，还缺什么东西？还缺一位总工程师。这个专任工程师从哪里来？以色列人找不到，因为以色列没有这个经验。他就想到在当时他们附近一个世界最大的港口，从那个地方一定有各国最好的人才，我就从那个地方呢召集一个人才过来。所以他这样推罗王说，在你那个地方你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在你那里呢找一个专家来，那为我建造这个圣殿。可是他开出的条件很困难，他开出的3个条件，这个人他的手艺要非常高明，他要会雕刻，他还会铸造金银铜铁，而且他还会织布。你想想看啊，铸造金银铜铁，我们当中有练机械的就知道，做铸工啊，不是很轻的东西，都是比较粗重的，铸工是比较粗重的，织布是比较细致的，织布很细致。然后会雕刻呢，雕刻是艺术家的工作。一个人要兼备这三方面，真的是要软硬兼施啊！他要懂得粗重的，他要懂得细致的，他还要是个艺术家。能够找得到吗？推罗王就找来找去了，找到一个，就是一个，这个人名叫户兰。户兰，圣经说他的来历是什么？他的母亲是一个寡妇，而且是一个犹太人。父亲是推罗的人，就是父亲是外国人，母亲是寡妇，表示什么？表示他是母亲带大的，从小父亲就死了，他的母亲犹太人就带领这个孩子。我们就想到当差不多500年前以色列人刚刚出了埃及，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为我建造一个会幕，在那个地方我们 我可以跟你们相见，因为神跟人见面要有个地方，那就在会幕里面。所以神就告诉摩西怎样去见到会幕。在见到会幕的时候，神也是一样的告诉摩西说，你要去准备材料，然后你要去准备人。那这两个人神是告诉他的，神就告诉他有两个人你可以用。这两个人圣经说他是神的灵充满他，而且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比较容易。神的灵要充满他，就不是自己能够得到的，是神喜欢的人。现在所罗门王要建造圣殿，这个圣殿跟会幕怎么相比？会幕跟圣殿，我想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看过会幕的大小了，会幕不是很大，可是圣殿比较大。圣殿的大小是会幕的长跟宽都是加了一倍大，就是是会幕的两倍大，圣殿是会幕的两倍大，高度是三倍高。他用的材料完全不同，会幕的材料因为是要搬得动的，会幕是跟人搬着走的，所以都是木头，然后就是布料。可是圣殿完全是石头做的，是搬不动的，工程也完全不一样。圣殿用了七年，而会幕只用了七个月或八个月。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神的灵一定是要充满护栏，不然的话他的工程永远做不下去。可是神的灵怎么能够充满一个推罗的人呢？神说我找一个人，他是犹太人，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养大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就看见建造圣殿的工程是神使所罗门完全的顺利。后来他建造圣殿完了，七年建完了，他等了一年，到了第二年才献殿。为什么要等一年才献殿？因为他建殿完了以后已经过了七月，就是犹太人的七月。犹太人的七月是什么时候？就是现代。我们知道犹太人的Rosh Hashanah 是什么时候，还有 Yom Kippur 是什么时候？是九月啊，今年的九月，九月底。就是犹太人跟这个新历呢差不多多了差了一两个月。他们是用阴历做的，跟我们中国人的老方式是一样，用阴历做啊。他们因为七月份是犹太人的节期，从七月一号是吹角节，七月十号是赎罪日，然后七月十五号是祝棚节，一个月连续有三个大节期，所以那是犹太人秋季收割之后的节期，他们的收获节、收割节。所以所罗门王就说，我们今年已经圣殿盖完了，可是我们等到明年七月才来献殿。所以他圣殿盖完了，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马上献殿，他就开始建造他的王宫，等到第二年他才献殿。那第二年献殿的时候他还在建造王宫啊，这王宫又造了十二年。所以我们知道圣殿是盖了七年，王宫呢盖了十三年。我们也许说王宫为什么要建的那么多哦，要那么多的时间？我们就知道所罗门王有几个妻子呢？所罗门王有七百个嫔啊，三百个妃啊。那嫔就是跟皇后同样地位的叫嫔，妃呢就是跟妾啊同样的地位的，所以总共有一千个妻妾。你想想看吧，你要盖一千人的宿舍啊，你要多大的宿舍啊？你就这样算算看好了。所以难怪用十三年呢、而且可能每个人每个房间里面都是套房，是不是啊？用十三年做完了，这时候神才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神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那这个祷告，神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所罗门王想到说：“哪一个祷告呢？哪一个祷告？哪一个祷告？是献殿的祷告，是献殿的祷告。因为他这时候做王已经做了二十年了，他现在所想到的，我上次祷告是什么时候？是献殿的祷告，是十三年前、十二年前的祷告。”神说：“我已经听了你十二年前的祷告。” 我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司的殿，就是说你的祷告呢我已经都听了。十三节，我若使天必晒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表示说，神说你的祷告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里面提到说，若是我国家的百姓遇到旱灾，或者是有蝗虫或有瘟疫的话，求上主你怜悯我的百姓。这是所罗门王的祷告。神这时候跟他说了，我若使天必晒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是什么意思？是说可能我还是可能叫你的百姓遇到瘟疫，遇到旱灾，遇到蝗虫。神使得万事在所罗门中都顺利，他盖圣殿盖皇宫都很顺利。可是神也说，我也准许灾疫临到你的百姓。原来人的顺利是在神的手中，神让所罗门王什么事情都很顺利的，他建材料有材料，他要人有人，什么东西都很顺利，一切很顺利的，不是他自己能够做得到的，他要靠别人来做。可是神预备这些人，是神使人顺利。可是同时神也说了，你也可能遇到这些灾害。我们甚至也遇到这些灾害呢，我们今年遇到的灾害很多了，地震、雪灾、旱灾，有没有台风呢？有的台风。我们这几天一直为我们的女儿在路易斯安的台风，到昨天晚上还没有电啊，所以我们会一直问他祷告说赶快有电。他们是应该明天就要学校要开学了，因为已经学校已经停课一个礼拜了。有没有水灾呢？我们在美国遇到水灾的，密西西比三月四月的水灾，那么不是一周啊，好几周这样一直下来。还有没有呢？有没有瘟疫？有的啊。还有没有别的呢？有没有那些暴力分子的侵犯呢？都有的。我们遇到这些事情，我们会想说，神啊，你不是叫我凡事顺利吗？我们不是祷告了吗？为什么还有这些事情发生？是神使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吗？没有错。我们看十三节，我若使天必晒不下雨，是神使天必晒不下雨，是神做的。可是我们若是看看第十九节二十节，第七章的第十九节二十节，十九节，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的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我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作笑谈，被讥笑。神不是说使这些灾害临到以色列人，而是说我舍弃不顾，我就不看他了。不是说神指他这样的，而是说他不看了，不再看顾，不再保守了。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应该知道说这是自作自受，不是神把他们推过去，而是他们自己走过去。那在这里我们就要想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事情的顺利，建造圣殿、建造皇宫的顺利都是神所做的。当以色列人看见圣殿建完了，所罗门王把圣殿献给神，他那一次用了22000只的牛献祭，用了150000只的羊献祭。神喜欢这些吗？很喜欢。22000只牛啊，然后呢12万只的羊啊，不是十万，12万只的羊献祭，很大。你想想看呢、啊，要多少人杀这些牛啊？哦，那时候不是没有什么机械的屠宰场，要人一只去砍的了。你要几百人去砍这些牛去杀，然后这些羊也是要杀，杀了以后要再烧献祭给神。你就知道工程很多，他们用了2个礼拜才把这些事情都献完了。那神是不是喜欢这些献祭呢？当然神喜欢。可是神说，我已经看中的是什么？神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神没有说我很喜欢你这些祭牲啊， 神没有说我很喜欢看见你的羊或者牛啊，神都没有讲这些。神也没有说你的圣殿实在是盖得非常堂皇，我很喜欢住在其中，神没有这么讲。因为保罗，因为所罗门自己知道，人手所盖的殿不能够叫神来居住，因为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当中，太小了。所以神究竟看重什么？神看重所罗门王的不是他所献的祭，也不是他所建的圣殿，而是他的祷告。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说什么能够叫神欢喜呢？是我们奉献吗？是我们的时间吗？可能都是，可是最叫神喜欢的是我们的祷告。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想到的是，他在献殿的时候祷告了，那是一段很长的祷告。好，我们看到的是从第六章的十二节祷告到四十二节，这是他的祷告。在这祷告里面，他有颂赞，他也有赞美神，他也有祈求，可是最多的是祈求。他在这个差不多三十四节三十五节里面呢，他用了二十节在祈求，为他们以色列人祈求，也为外邦人祈求，有两节是为外邦人祈求。他甚至用了五节来为他自己祈求。祈求什么呢？祈求说我的祷告呢在你面前蒙垂听。可是他祷告完了，神有没有回答他？没有，一年没有回答，两年没有回答，一直过了十二年神才回答他。为什么十二年才回答他？因为在他的祷告里面，在这个历代志的祷告里面，我们若是仔细看，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历代志的祷告第一节，在第六章的第十二节啊，第十四节啊，第十四节，他就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前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这是他的赞美。神呢，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是祷告的第一句。他的祷告的结束是什么？是在四十二节，耶和华神啊，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是慈爱开始，慈爱结束，这是一个献殿的祷告。他就说神你是慈爱的，所以我们才能够这么献殿，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奉献给你。在这十年当中，神没有回答他，真的没有回答他吗？神用行动来回答他，因为他的祷告就是说叫我凡事都可以顺利，凭着你的慈爱领受你的恩典，我能够凡事顺利。神就说好，我就让你这十二年你建了圣殿呢，你建皇宫同样的顺利，做得很好。神用行动来回答他，既然行动回答他，为什么还在这时候过了十二年呢再向他第二次显现？因为我们要记得，神向所罗门王的显现就是记载这两次。第一次是他做王不久，他向神求智慧，那这是第二次的显现，对他的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第二次向他显现，为什么事情都已经成了很顺利了，好像没有问题了吗？为什么还向我显现呢？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一节是很重要的，是在十七节十八节，是第七章的十七节十八节。十七节，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第二次显现目的在哪里？是在于要跟所罗门王立约，要立约。立约是什么？表示说我要给你更大的恩典，也要让你的国位永远坚立。既然要立约，表示说你若是不守这个约的话呢，你这个国就不得坚立，也是一个警告，让所罗门王知道说一切顺利是神的主宰，可是我若是不领会神的恩典， 我去走我的道路，那我的王位呢就没有了。神必然保守我，可是这个约是一个有条件的约，所以他就给了所罗门王说，你应该怎么样守住这个约，你的国位坚定的秘诀在哪里。这是神要告诉所罗门王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就是在十四节里面，我们在三国演义里面看到一句话叫做锦囊妙计啊。我以前一直想说锦囊妙计是什么啊，那各位有兴趣的回去看看三国演义吧。我所听到的一个是道听途说的锦囊妙计，我后来去找一找三国演义完全没有这回事情，可是呢我很喜欢他啊。他说有一次刘备呢被孙权呢就邀请过去了，说你到我这儿来啊。那诸葛亮就知道孙权呢不怀好意，所以他就说好嘛，你就去吧啊，我们两国是本来就是很好的亲戚嘛啊，那你去的时候，不过呢我给你一个锦囊啊，那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囊打开，你就可以跑出来啊。果然就去了，那刘备就去了，哎，果然遇到发现说孙权要害他，他就赶快跑啊，哦，可是他跑不快啊，跑到半途呢，他怎么办呢？后面追兵已经来，怎么办呢？他说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他就把这锦囊打开啊，哎，三件东西啊，那你想是什么三件东西啊？他就一看呢，哎，一把剃刀啊，然后呢，一身的那个袈裟啊，就是和尚的衣服啊，还有一个呢，钵。什么意思呢？你就知道了啊！我想你比刘备更清楚。他就把他头发剃掉了，穿上这个袈裟，就拿这个钵呢，就走出去了。人家不晓得他是刘备啊！啊，这个我一直在想说，有没有这个故事从哪里来啊？我还没找得到啊。不过不是在《三国演义》里面的，《锦囊妙计》是神要告诉所罗门王的。这个妙计在哪里？在十四节。我若是让这个国家天闭塞不下雨，我若是让蝗虫出在这个土地上面，或者是说有瘟疫流行在民当中，你应该怎么办？十四节，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就是我本来所爱的子民呢，是属于我的百姓。有四件事情要做的。第一个是要自卑，要自卑啊。自卑是什么意思？建造圣殿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是一个很伟大的工程，建造皇宫建了十三年，更是伟大的一个工程。可是神说这些呢，你都不要以为是很大，因为每个国家都是自称伟大。哎，我们中国人说我们中国人大不大呢？大嘛，大中华是不是啊？你说小小的日本是不是称大呢？大日本帝国嘛，是不是啊？连英国他们是什么称呼呢？大英帝国，都是把那个大呢摆在前头啊。每个人都是自己很大，可是神说不，你在你的面前，你在我的面前呢，要自卑，要在神的面前守这个约的第一步就是要自卑，你要自称为小，也就是说，我们要向神说，我不能。神，你叫我凡事顺利，可是我不能，这是我们人在神的面前第一件事情，说我不能，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啊！不单单是向神说不能，而且呢，对人也是一样的说，说我不行。这就是在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所告诉我们的：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我想这一句话不是送给人表示说，哎，你自己太骄傲了，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在提醒我们自己。神用这一件事情说你要自卑，提醒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是当时世界上，以直到今天大家都说所罗门王的智慧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可是神还是要跟他说你要自卑，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自卑。圣经所以告诉我们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说耶稣自卑了。那还有谁是自卑的呢？有一个人，他自卑到一个程度，甚至把他名字都改了啊，是扫罗。 扫罗他本来就有一个名字叫做保罗，因为扫罗是犹太人的名字，而保罗是希腊人的名字，他是生长在希腊文化里面，当然要采一个希腊名字了。就像各位到美国来了，你有没有取一个名字呢？美国有一些是我们当中有好多是取了美国的名字了啊，就英文名字了啊。那当然还有一些是我们常常说是保守派的、水硬派的啊，就像我这样子的，没有一个英文名字啊，所以比较麻烦的啊。人家问的时候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气是什么呢啊？哎，这是至少麻烦的啊，所以。你就是孩子什么给他取一个英文名字啊，省事啊。扫罗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保罗，可是在圣经里面一直没有说他是保罗，只是等到他有一次他跟随着布道团，在布道团的中间到中间，他说布道团的团长巴拿巴，他说哎，保罗你来带头，我看你能力很强，你就带头吧。就是他要当团长的时候，圣经才说扫罗又名保罗，也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扫罗才开始叫保罗，以后就不再称他是扫罗了。什么意思呢？当他要做布道团的团长的时候，他要当领袖的时候，他的名字呢就不再叫扫罗，而是叫做保罗。保罗的名字是什么？这是小子啊，啊，这是小。所以每次人家像保罗保罗，就是小子小子啊，啊，就是这么叫他。人家叫他小子的时候，他就知道说我的责任是什么。我的责任是在这个团里面当团长，可是呢，我是最小的，我是要服侍人的。这是神借着他的名字常常提醒他。也许我们今天说，我们能够做什么，能够表现我们的自卑。在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几件事情是可以表现自卑的，比如说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这些门徒都是渔夫，耶稣说来吧，你来跟从我，他们就放下他们的船，放下他们的家，就来跟从耶稣。这是自卑。对我们来讲，若是神今天告诉你说你来跟从我吧，你要不要？因为自卑的一方面，一条路就是说放弃自己的身份，不管我的身份是什么，我也许有一条船像彼得一样，我也许像约翰一样，不单单是有船，而且有船公司，因为他家是有钱的，他自己家还找雇人来捕鱼的，他是开船公司的。不管是有钱没有钱，他们都说我愿意来跟随主，我愿意跟随你。今天也许你在公司里面是当经理，也许你当工程师，也许你在学校里面当教授啊，也许你在一个研究机构里面当主管都可能。可是若是神呼召你说来跟从我吧，你要不要跟从主好不好呢？啊，我想耶稣的门徒他们都知道跟从主就是居无定所，那三餐不济啊，今天有的吃，明天不一定有的吃，可是肚子从来不会饿，这是因为耶稣在走前头。所以这是说自卑，我们要放弃我自己的身份，我宁愿放弃我自己的身份，神若召我我就去，这是第一件事情。立约的第一件事情要自卑，第二件事情是祷告。祷告就是说，自卑是说神啊我不能，祷告是说神啊你能，我凡事仰望你，我凡事依靠你，我不行可是你行，所以我才跟从你啊。若是说我行你也行，那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都可以了，唯独是我不行你行，所以我一定跟从你。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颂赞，我们颂赞的时候是说神你的大能创造这宇宙，你的能力很大，你有大能。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神你有大能呢？是不是呢？我们是不是说神你有权柄来赦免我，是你的大能。最近有一位弟兄，他全家到黄石公园去，他们到了黄石公园去之后就租车然后去玩了，他回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怕走失了路，所以就在这边向朋友借了 GPS， 那就放在车上啊，很好嘛，好，告诉说我到哪里去，就开车了。这位弟兄就开车啊，那开车的时候他就一直听到这个 GPS 告诉他 ，You are speeding， 啊，一直提醒他。这个太太听得好高兴，因为每次太太提醒他说：“哎，你超速了。”这个弟兄就很不高兴。现在呢，不是太太提醒他哦，是这 GPS 在提醒他：“你超速了，你超速了。”他就不想听，不想听怎么办呢？把它关掉嘛，是不是？他就关掉了，没有人吵架了啊，真的很高兴。过了两分钟了，后面声音来了，警察车来了，超速。你想想看啊，我们自己犯罪啊，我们自己做错事啊，我们也许说啊，我做错事呢，若是这个 GPS 来警告我呢，那我不在乎嘛。可是警察来警告我呢，来罚款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了啊。我就想到几年前啊，有一次我赶着交作业啊，那你们当教授的呢，有时候就也许呢还想起你们以前交作业的紧张啊，我自己就觉得交作业是很紧张的事情啊，赶了一个晚上呢，到第二天吃过饭呢要交作业，要开一个45分钟去学校交作业，我就赶快开了。那谢谢说你昨天晚上睡得不好，我就跟你去吧，这我们就两个人上去了啊。那要开到高速公路之前有个红绿灯，我看的是黄灯，黄灯可以开车吧，是不是哦？黄灯什么意思呢？就赶快冲过去嘛，然后就赶快冲过去了啊，冲过去了，后面警车就过来了啊。他说：“你好像是撞了红灯。”我说：“没有了哦，我看那是黄灯了，不是红灯了啊。”他说：“不，你就把你的驾驶执照给我看看吧。”他说：“看了执照了啊，看了我们两个人呢，又看谢秋呢，两个都是头发已经斑白了啊。”他说：“我给你个 warning 好了。”我说：“哇，我心里好高兴啊，感谢神啊。”他比 GPS 有没有权柄呢？有啊，他有权柄啊，他能够赦免我， GPS 不能够赦免，他没有能力赦免我，所以呢警察就跟着来了，而这个警察呢，他竟然就有能力赦免我。当我们求神赦免的时候是什么呢？神你有权柄，你说赦免我就赦免我了，我就没事的。以后那个我你那个警告那个单子放在什么地方我也都忘了，从来不在我的记录上面啊，这就是神的权柄。我们做错事了，我们求神赦免，他就完全变能够看见我们心里呢的平安。好，我们想到第一个是自卑，说神我不行，然后说祷告，神啊你行。还有第三个步骤，寻求我的面，寻求神的面。你若是有一天啊，来到你的主管面前说，我有一件事情向你报告啊，主管就忙住了，早上很忙哦，就看他的文件了，继续看，说好吧，你说吧，你讲完了，主管说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啊？哦，没事的，那你就回去吧，头都不抬起来。你知道说你的祷告，哎，你的报告向谁报告了？向墙壁报告了啊，主管大概连听都没有听进去。若是这个主管抬起头来了，你就哎，大概有点，您这个报告不是白会的。在我们家里是不是一样？当你的孩子跟你说：“哎，爸爸妈妈，我今天啊考试啊考了75分，啊、哦，你要不要抬起头来呢？”你若是不抬起头来呢，他知道啊，这个爸爸不喜欢我这个成绩了啊、哦。你甚至当孩子跟你说：“我今天考了95分呢、啊”，你都不抬起头来的话呢，这个孩子就知道说：“哦，你要我的一定是100分啊。哦”可是当你抬起头来的时候，孩子就知道说：“哎，爸爸妈妈，你听到了。”当我们寻求神的面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呢，你喜欢我了。所以我们要看到一节经文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在每个礼拜天的都想到这节经文的，是民数记啊，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讲到两次你的脸，讲到神的脸啊，民数记第六章，这是当我们向人祝福的时候，就是用这点三句话啊。民数记第六章，能不能找得到？民数记第六章的最后，民数记第六章的最后啊，我们要怎么向人祝福？第24节啊，哎，第24节， 没关系，找不到没关系啊。我们就看民数记第六章二十四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二十四节，第二十五节，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二十六节，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两次讲到神的脸，神的脸什么意思呢？表示神喜欢你，神抬起头来对着你，使他的脸光照你，那是神喜欢你的，赐恩惠给你。神抬起头来看着你，那就是你平安。所以当我们寻求神的面是什么意思？就说神啊，我要求你的喜欢。很简单，就是要求神的喜欢。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说，神我不行，然后又说神你行，然后呢我们要说，我们要求神你喜欢我。怎么样神就喜欢我们？在第四个步骤，转离他们的恶行，转离他们的恶行，这是神喜欢的一件事情。也唯有借着说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神才喜欢我们。为什么他们会遇到天闭塞不下雨？为什么他们会遇到有蝗虫？为什么他们会遇到有瘟疫？因为他们可能很可能是做错了，他们是行了恶，所以这时候他们就要转离恶行。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讲的要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讲起来很简单啊，可是这正是整个新约里面从头到尾的信息，就是在讲认罪悔改。当新约刚开始第一个人讲到的时候，是施洗约翰在讲到。他讲什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然后施洗约翰讲完了道，或者他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接着他讲到的是谁？耶稣。耶稣怎么讲呢？他也是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一样的。那后来还有谁继续讲道？耶稣后来钉死了，后来谁在讲道呢？彼得讲道。彼得在教会的第一天，成立的第一天，他讲道。他讲的道以后，那些以色列人听了就心里说，嘿，这个道就是我们要听的。圣经说那个是扎心啊，你就是看英文呢，就是说切到心里面去啊，神的道啊会切到你的心里面去啊，表示说你有感觉。你若是一把刀子切到我心脏去，我不会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切进去了，他说哎，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怎么把这个刀子拉出来呢？彼得说你们要悔改。一样的，那我们就问了，这个受认罪悔改是神给犹太人的信息吗？没有错。是不是给我们的呢？也是的。我们就看到在保罗他传到一直传到欧洲以后，在欧洲最大的文化中心就是在雅典，他跟当时的那些世界上最好的哲学家，那些脑筋最大的人在讲道。他怎么讲？他说当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就说人以前做错事了，神就不再追究了，但如今却吩咐世人要悔改。悔改认罪不是只给犹太人的，是给世上所有的人的。那我们要问，认罪悔改只向那些没有信的人吗？不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十二章第二节怎么说呢？你们不要效法这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就是要改变，就是要悔改，要转离我们本来做的。所以认罪悔改一直是我们从还没有信主到信主之后一直继续不断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唯有借着悔改认罪，才能够到主的面前来，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就想到，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最好的方式。我们怎么样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来祷告？这就是祷告的四个步骤。我们要自卑，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不能，可是你能。我们仰望他，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说，我要得到你的喜悦，我要跟你有很好的关系。 而这个怎样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就是说我要认罪悔改，我要把我以前做的你不喜欢的完全拿掉。我若是这样做的话，神给我什么东西？这是神要给我的了。我们怎么得到神的爱呢？表现在哪里？就神给我们，就表现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再看到历代之下第七章第十五节，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神还是说，我要的是什么？是你们在这个地方祷告。你们献殿我很喜欢，有那么多牛羊，可是我最喜欢的是祷告。今天神说，你若是要把这些旱灾、虫灾、瘟疫完全拿掉的话，怎么办？还是祷告，要祷告。而这个祷，你若是这样祷告的话，借照着我的方式去祷告，那我会怎么样？我就要赦免你们的罪，医治你们的地。然后呢，他说我要睁眼看。神什么时候把眼睛闭起来呢？没有啊，神从来没有闭过眼睛的了，不像我们要睡觉嘛。可是神在这里说他要睁眼看，表示说我要看清楚你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呢，有的翻译本就说了，他就说 I will be there ready for you。 你在什么地方有需要，我就在那地方预备好了要给你的。睁眼看不是眼神在看而已，而是说我要把一切所需要的都预备好要给你。不单单是睁眼看，而且呢侧耳听。我们的祷告，当然我们可以在心里祷告，可是我们最好的祷告呢，是在神面前，我们自己照着我们的心愿向神说。你要说、哦、我真的这话讲不出来没有关系，若是你要大声的祷告没有关系，神很喜欢的、哦、神很喜欢我们大声的祷告，免得他还要侧着耳朵来听。不用啊、哦，你的祷告大声祷告没有关系，神要注意听你的祷告，即使你小声神还是注意听，因为神所看的是心意。可是你若是大声听的话，神很喜欢，因为你不以这个祷告为你的羞耻。当我们说我不能的时候，也许今天的人说哎，你这个人真是没有用，可是在神面前这是蒙神悦纳的。不单单是神要预备，神要听。十六节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我的名在那个地方，表示说这个圣殿啊是挂我的名字的，是耶和华的殿，是挂我的名字。若是你的家挂你的名字啊，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说我要把我的前面的道路 扫干净了，是不是？免得人家说、这是某某人的房子怎么这么脏啊、哦？今天我们很少人挂牌子了，是不是？大概就每个人就省事了、哦、挂了牌子就麻烦了。神说这个殿呢是属于我的，你就把它挂几个牌子没关系，是耶和华的殿。不单单是说挂了这个殿呢、而且呢我要心我的眼常常看顾这个殿，表示说你们若是到这里来的话呢，你必蒙保守。我的心常常在这个地方，你们就来吧。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在所罗门的身上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经过了十二年，神还是说这个殿依然是有荣耀在其中，但是要紧的是你要遵守我的命令。我们就想到若是不祷告的话怎么办，不祷告的话有没有什么祸患啊？在历代之下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在历代之下第十六章有一个很好的王叫做亚撒。亚撒王做王做到最后，他做王最后的两年他脚病，他脚生病了。脚生病的话是不是很严重？他很严重吧啊！若是你脚生病的话，你再就不能走路了啊，很麻烦。可是他病了两年，他这个病呢，圣经记载说他去找医生，可是他没有求神，结果他病就死了。为什么讲这一件事情？ 一个人死就死了嘛，为什么要讲说他脚病呢？脚病表示这个病本来就不是很严重的，可是为什么还要讲说不找医生？因为他没有祷告，哎，他没有找神，没有求神，因为他没有祷告，没有祷告啊，小事变大事，自作自受，就是这个样子。也许这是自己的事吧，亚萨这个王吗？我们就是看到历代志下第十章了，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在所罗门王，这个是所罗门王的事情了。所罗门的儿子啊，罗伯安就位以后，因为所罗门他建造皇宫、建造圣殿呢，用了很多的人力，就像我们中国人呢，建造万里长城啊，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所以老百姓很累的。那看到一个新的王上来了，当然很喜欢所罗门王，没有错，那时候国家很强盛的。可是现在新的王上来，他们就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稍微休息一下啊？我们国家已经这样忙了40年了，稍微休息一下可以不可以啊？所以就跟罗伯安讲了。那罗伯安就说，好吗，你给我3000呢，我来回答你。所以他就回到皇宫里面去了，问这国以前的这个老臣呢、啊，所以你们大家就 替我出个主意啊，想想看，老百姓这么要求，我应该怎么回答他？这些老臣就说，真的啦，我们这几十年当中，真的是大家很累的，应该休息一下啊。那波罗安他罗伯安呢，他就想想看说，哎，在我的部下还不只有这些老人家，还有一些年轻人呢，是不是？年轻人脑筋比较敏捷嘛，是不是？他们也许比较明白时事啊。那我就问这些年轻人吧。那年轻人就说，哎，不，你要趁着这国家正在强盛的时候啊，你要继续用这些老百姓嘛，是不是？哦，你要继续用他，好。所以罗伯安就到了3天之后，他就回去跟这些老百姓说了，说。我告诉你们了，我父亲用你们真的是用的很多了，可是我比我的父亲更厉害，我做的事情更多。这3天他问了2批人，一批是年老的，一批是年幼的，年轻的，年轻力壮的，可是有一位他没有问的，他没有问神。结果怎么样？他就回去跟这些老百姓说，要继续用你们，用的更多。老百姓怎么反应呢？你做你的事吧，天高皇帝远了，你做你的王，我做我的老百姓。所以以色列有12个支派，就有10个支派就脱离了罗伯安，就独立了，一个国家是分裂的。我们就看见，其实祷告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小，你就向神求嘛，可是结果就这么严重，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关系到整个国家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总是以祷告开始啊。当我们在祷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宣召是我们敬拜的一个开始。宣召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来敬拜是为什么？是神召我们来，所以我们来敬拜神。在这个宣召之后，我们就进入祷告了。我们向神说，我们颂赞你，这是祷告的第一个祷告，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颂赞。我们颂赞之后，我们就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然后我们再有祈求的祷告。那这些在教会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是弟兄姐妹在做，就是带领聚会的。在这些之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祷告，就是祝福的祷告，那是我们向神求说，你把各样的福分赏赐给我的百姓，给你的百姓，就是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整个敬拜最后的结束就是祝福的祷告了。刚开始的祷告就是一个颂赞的祷告，中间大概有4个的祷告，就是在一个整个敬拜里面，而中间又把神的话带进来啊。那这个神的话怎么带进来，那是以后我们还继续讲的啊。只是我们要记得，敬拜神，什么是最有效的敬拜神？是与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这个关系从哪里建立？是靠着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就像诗人所说的，这是一个馨香的祭，你自己所悦纳的。你叫我们要以忧伤痛苦的心灵来向你祈求赦免我们的罪孽。你也说，忧伤痛苦的心灵你必不轻看， 我们谢谢你，你要带领我们得到你的喜悦，赦免我们的罪孽，你要垂听，你要把平安稳妥，就像所罗门王在这20年当中所经历的事情，这样的顺利赏赐给你的儿女们。但愿我们常常向主说，神啊，我不能，你能。我们在凡事上就是依靠神，也在敬拜的时候特别看见神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谢谢主，感谢奉主的名，阿们。